欢迎来到理想生活频道，我是 Celia。好，今天这集呢是我发现的奇特现象，好，所以特别录一集来分享我的看法。最早呢是我有一集在讲软实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不要被假象给蒙蔽的能力嘛。好，那我的听众其实算是相对的少的，好，所以那一集里面有偏多一点嘛，也不算，但是主要是我发现他竟然有美国来的听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美国收听，好，还是只是因为开了 VPN 之类的，所以地点定位到美国去。好，那我只是觉得好神奇哦，怎么会不是平常我的听众的区域属性这样。好，但我也没多想，那到了后来呢可能就是看看 YouTube 的影片，加上我平常各种影片都很爱看啦，我也蛮喜欢看一些就是神奇啊鬼怪啊什么预言啊的事情，未来人等等，那看这些不是迷信，就只是纯粹觉得有趣好奇，看看这些人会怎么说。那就在看这些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YouTuber，他可能都是中国的 YouTuber， 那他们很喜欢讲各式各样不同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最终他们都会指向说啊，那个川普会连任，好，川普是正义的。好，那我心里的疑问就出现，我想说川普不是就是在打中共吗？打中国，好，那你们这些 YouTuber 怎么会这么支持川普，好特别哦。当然我知道这些人肯定应该是大部分都不居住在中国嘛，否则就应该他们就凶多吉少了嘛。好，那自然我可以推测得到，就是可能是因为享受了民主自由的空气之后，那也看清了自己国家的手段之后，可能因此非常不喜欢中共吧。好，于是乎就会有后面的这些的所谓预言出现。好，那看归看，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倾向川普那一方的，没错。那至于为什么比较倾向支持川普，这并不是只是台湾人的关系。早在川普2016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比希拉蕊好很多了。不过这个部分我放在最后再来讨论啊，这也是一个有很多很多想法可以沟通，或是可以提供不一样观点的部分。好，那我先讲我看到这些所谓用各种预言说川普会连任啊，然后中共会垮台的这些影片，他们很多有一个共通点，很多啦，我不是说全部，只是当我看到他们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反而会开始自我怀疑，想说我是不是眼睛瞎了，支持错人。好，也不能说支持啦，就是我算什么，我又没有投票权，对吧？好，只是这些所谓支持川普，说他才是正统的，好的这些影片都很喜欢说川普就是上帝指派的人，好，是神选中的人，他就是要来抵抗恶魔，抵抗邪恶啊。 OK，基本上我对于上帝与恶魔的说法一向不是很买单，不是很买单的原因是很可能恶魔跟上帝就是同一个人，知道吗？我如果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对立面，你要如何对比出我的神圣纯洁呢？那更多的是呢，好，趁机，我觉得是趁机啦，在这样子的影片当中呢又植入自己的观点，就是因为啊这些只要是拜登或是民主党或是中共人马，他们都是反神反基督啊，这些人就都是恶魔。然后甚至会说竟然可以允许大家堕胎啊，怎么可以这样，居然允许同性婚姻啊，这都是有背离传统价值的事情，好 blah blah blah。 我其实有点傻眼。如果说啊川普当选 或是川普的支持者，就是希望川普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改回去，改成不可以堕胎，改成不可以同性婚姻的话，那我觉得这跟他们所强调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呢。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反堕胎跟反同婚的人才是真正的恶魔吧。好，堕胎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不由得任何其他的人来说什么的。好，你要说堕胎是伤害一个生命，你就不要呼吸，你已经呼吸了非常非常成千上万上亿只的微生物进去了。好，没有资格跟我讲伤害生命这件事情。再来，这是我的身体，难道我今天被强暴了，我还得把它生下来吗？好，或者是今天我怀孕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有问题的，将来会就是让整个社会消耗非常多的资源，好，跟人力在这上面的话，那我为什么一定非把他生下来不可呢？如果你知道你今天被生下来就是会先天缺肢缺脑，你还愿意被生下来吗？这举例好烂哦，好多人没脑不也一样活得好好的。好，所以啊，到底川普是不是神选之人，我不知道，我也不 care。 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就事论事即可，好，不需要特别为了要就是吸引更多的追随者，然后就用这种无脑的宣传方式说他是神选之人，这是传统价值。我个人也非常讨厌听到传统这两个字，因为不要用传统，不要用旧有的框架来绑住所谓的未来人。你如果只打算活这几年五年十年的话，那你继续用你这样子的方式存活下去是 OK 的，可是呢还有成千上万的地球人要继续活下去，他们并不需要为了你所要坚持的传统而去受将来的苦。好，所以我对于传统这两个字其实也是蛮反感的。好，但是呢相较之下，我仍然是比较倾向川普是一个相对好的人选吧。怎么说呢，以目前所有发生的事件而言，好，不管有多少人说了有选举舞弊啊，或什么收证啊影片啊等等，好，我觉得其中一个最不公平的点就是当有人在讲这方面的讯息的时候，所有的主流媒体都不报道，对吧？甚至 Facebook、YouTube 或是 Twitter 都会把这些东西给下架或是删除，让大家都看不到。这个很不像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作风，哎，这好像比较像中共的做法呢。好，封锁消息嘛，让大家只知道某一面的，让大家只知道说川普就是个跳梁小丑，就是个输不起的家伙，是吧？我不否认，刚开始我也觉得，川普怎么还是一直要走法律司法的路径，好，途径来还自己一个公道，好，他是这么说嘛。我一开始也是觉得他是输不起嘛，好，可是当我再继续看了一些其他的两方面的报道，我都看喽，好，我都听喽。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好，我们说的独立思考嘛，很简单很简单的判断问题，就是如果当大家都觉得这个选举是有疑虑的，那么川普说要验证签名，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不做的啊，对不对？既然你就是要民意支持才能上来当总统的，你为什么不顺应如果真的是大多数的民意要做这件事的话，对吧？我觉得对签名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再来呢，就是他们所用的选举机器，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资料，其实甚至也不用去查相关资料，我直接让我开始认为也许川普不是只是输不起而已，就是在于金主啊都已经自鸣得意的泄了口风说，哼，那个谁谁谁来了中国之后，川普不是打压他的某某的儿子有全球性的基金吗？谁帮他们弄的？哎呀，我们这里都有买卖记录，我靠，这影片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要跟我说那是 AI 人工模仿假造的影片吗？我不这么认为呢，否则他就不会隔天立马被 YouTube 下架了。哦，当然啦，现在那个影片已经被下载传到很多地方去，很多 YouTube 都有上传片段了，所以他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删完啦，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好吗？那在这么多的证据，也不能说证据，在这么多的风声跑出来的时候，当然很多人说这是假消息， OK 没错，凡真实的 都不会消失，凡是会消失的都不是真实的。好，前几天不就又讲了吗？当初选举前，川普说拜登阵营他的儿子他的谁的事情，对，大家都说那是俄罗斯的假消息。哇，最近开始大查特查耶。哦，到底是假消息还是只是你们当时不想报啊，对吧？有这么多的迹象了，我想应该不可能再傻到蠢到只相信所谓的主流了吧。这可能也是我个人天生就叛逆的个性所导致吧。我从来不认为主流就是对的，不是大部分人都这么说他就是对的。大家都吃屎，你要跟人吃屎吗？好啦，当这么多的迹象都显示有一些问题存在的时候，与其一个一个说没有这个是人为输入错误哦，没有，那只是单一机器有问题。说真的，越是这样闪避逃避的对应方式，只会让大家更觉得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有兴趣也可以查一查他们所用这个计票系统出自谁手，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凡真实的都不会消失，凡是会消失的都不是真实的。我觉得要停止舆论的压力，要停止舆论的讨论，最简单最干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数据坦白的公开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不呢？你只要一旦坦白出来，大家都闭嘴。可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愿意？甚至其他的选举资料都留着，有某一些关于这次大选的资料竟然都不见了的，这种事情也有。那请问，这不是做贼心虚，这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呢？我只是依照这个就事论事的方式来看，我并没有觉得说自己认为川普是比较好一点的人选，所以就觉得说对，其他人都故意找他麻烦。我并不是这样想，我只是认为既然你们都已经挖出来这个背后有一些疑虑了，为什么不直接赶快的公布呢？不管是被质疑的州或是不被质疑的州，我个人觉得你就全部坦白的公布出来就好了啦，对不对？你到底有多少人去投票，然后开出的票数是多少，你的机器里面到底误差是什么，你的签名的什么东西，你全部公布出来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呢？越去找这么多的借口，只会让人越觉得这其中必有诈。这样的事情哦，任何使用跟中国制造有关系的东西，在国家机密或是大选相关的事务上，根本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地方的人愿意使用呢？如果不是眼里只有钱，卖国没关系，就是脑袋发育不全，脑子有洞，当然更可能是两者兼具。好，那大部分的影片里面呢，很多人都很紧张，然后还一直去推测说川普下一步会怎么做，川普可能会怎样，然后就会说川普怎么不赶快下什么什么紧急状态啊，还有什么戒严哦等等之类的。我个人觉得川普他应该没那么笨啦。好，那这个的状态呢，其实就很像我上课会跟学生说的，我说现在大家都要校园反霸凌嘛，让霸凌退出校园嘛。哎呀，霸凌无所不在啦，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把霸凌赶出任何一个地方，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知道怎么反击。好，所以我问他们说，那学校老师跟你们说如果碰到有人霸凌该怎么办呢？好，他们都说跟老师说。哎，对呀，跟法官说，结果法官也被收买了耶，你怎么办？我都跟我的学生说，没错，你是需要跟老师说，但是在跟老师说之前，请记得先做一件事，叫做搜集证据。你要先搜证 ，OK？ 你没有证据，直接去跟老师说某某某霸凌我，某某某欺负我，我告诉你，老师就算想帮你，他也帮不了。 更有可能的是，万一你告密的这个对象，你告状的这个人，就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你要怎么办呢？所以我都跟学生说，第一件事情搜证，第二件事情在你搜完证据要告诉老师的时候，在跟老师说的当下，记得也要搜证你的老师，甚至你的校长。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可能为了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大而压下去，逼你忍耐，或者是假设你今天告状的对象是立委的小孩，是总统的小孩，你觉得他们会帮你还是帮他呢？这时候你就有了双份甚至三份的证据，直接公诸于世。立委跟学校最怕的就是丑闻，他们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这时候你有足够的证据把事情闹大，让他们不得不拉下脸，让他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懂吗？怎么可能傻傻的没证据就去讲呢？怎么可能傻傻的没证据就去做呢？好的，所以同样相对的，在我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倒是蛮客观的在看，我觉得这就是证据啊，这就是川普在收集的证据啊，顺便可以看清哪一些人是叛徒，不是吗？一网打尽嘛。当我先用说的，当我先用在社群媒体上面发布，却被删掉的时候，这就是证据之一。当我试图用司法法律途径来取得公平正义的时候，直接被驳回，这是证据之二，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很故意在煽动人民的情绪。我不否认，毕竟一个革命要能够成功，没有得到人民多数的支持，它是动不起来的，好吗？所以，要不就是川普他非常的善良，他希望等这些那所谓的被收买的人，他良心发现，哎呦，我赶快转为污点证人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也有可能呢，他就是准备把所有一切有可能在这一团黑暗沼泽里面的所有人给全部挖空，所以才需要等这么久。好，再来就回到为什么我还是比较喜欢川普一点的原因啦，哈，这跟普通大家喜欢的原因有没有一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这次2020选举的时候，台湾人普遍希望是川普当选的理由是因为川普会打中共嘛，会打中国嘛，好，那台湾人打不动啊，在旁边看别人帮我打就很爽。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孬种的行为。我并不是因为川普比较支持台湾，比较会去针对中国中共，所以就支持他。因为在2016年当时大家还觉得他只是个跳梁小丑的时候，我就已经认为其实他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国家领导人了。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啦，经营一个国家啊，就像是经营企业一样。好，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是单纯只是用我们简单讲嘛，汇率就是一个国家的币值嘛，一个国家的币值的好坏，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强度有多高嘛，影响力有多高嘛。那就跟企业跟公司是一样的，它的股价高低决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还是不怎么样的企业嘛。我常常都跟学生说，其实真的要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真的要选那种有实战经验的人啦。什么叫做实战经验？要么他就是真正是律师出身，真正打过官司，要不然他就是企业家，而且自己经营一间非常非常大的企业，几乎很难倒闭的企业，或者是呢他是医生。好，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才是真正有危机处理能力的人，否则的话他的企业早就垮了，他的病人早就死了，他的官司永远都打不赢。 OK， 可是呢，我们普遍全世界大家很喜欢选的都是那种伪君子，就希拉蕊嘛，对不对？讲话很好听啊，我会照顾大家，哇，你看川普讲话好没水准呢，那就是嘴巴很会讲有水准的话而已啊，私底下把你卖掉啊，你还在帮他数钞票。拜托啦，我们是选贤与能啊，不是选圣人啊，所以不是选那个嘴巴讲话好听的啦，是要选那个真正会做事的啦， 从他以往打官司的经验，从他以往拯救病人的经验，从他以往经营企业的经验，可以验证这个人是不是能人，是不是贤人，而不是圣人，好吗？更何况如果自己都达不到圣人的标准，凭什么要求别人是圣人啦？这些所谓的精英哦，根本就没有实质的经验，讲难听点就只是纸上谈兵的废物而已，拿着一个很高的学历说啊，你看我这个大学博士毕业哦，我很厉害。你很厉害，你建一家公司，你经营一间企业，我来看一看嘛，验证一下你的实力在哪里嘛，对不对？拜托，学历只是会考试而已啦，跟你会不会做事是两回事啦。这种没有实战经验的就很像我常常会呛那些没有从基层做起就去念什么管理学、企管学 EMBA、MBA 北七，没有从基层做起，你更不知道实际上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你就自以为高大上啊！我也念管理学，我比较厉害，我要来管人，管你妈的屁股啦，你自己都管理不好，你想要管谁呀？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企业都做不下去嘛，很多企业都做不大嘛，对不对？因为都请了一些北七只会纸上谈兵的空降部队。你以为你有一个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你就很会管人哦，你就很懂经营了？哼，了不起，好棒棒哦！就像台湾生育补助，什么为了要希望大家多生小孩啊，多生什么生一胎给20000块，我想说妈的嘞，你白痴哦，20000块是能干嘛啦？你就算一个月补助我20000块，我都不想生啦，20000块连保姆都请不起，你一个小孩要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国家要大家生小孩是干嘛？不过是就是为了要税收啊，因为国家之前算错啦，哎呀，很多年金都要垮台了，你们算错人口红利啊，你又不愿意认错，还要硬要大家一直生。你们怎么不把你们屋的钱全部吐出来，大家都够用了，对不对？就是那些白痴的精英啊，没有实战经验啊。我说实在的，你们不要到处借那些什么蚊子馆、废物馆，那些钱都已经可以分给多少孕妇一个月10万块，让她好好 生孩子、带孩子了，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想要自己有钱啊，自己要贪啊，有一个建案标1亿哦，啊，其实呢有2000万入到自己的口袋呢，好爽哦。这种事大家当然都想做啊，怪不得大家都说书要念高一点，干嘛去当贪污的精英啊？还有人会说啊，不行啊，他是企业家，他是商人，商人啊，商人无国籍，商人会卖国。告诉你，无知的政客才更会卖国，因为他没能力，他根本自己没有能力赚到像川普一样多的钱，所以当别人有抱着白花花的银子几千亿几万美金过来给你的时候，他就会说好，门户大开都是这样开的。再来，政客只在意连任，为什么？反正连任下去之后，我就可以再建这个，再建那个啦。然后你知道有权就有钱嘛，别人为了要讨好我，就会把钱送上来给我啊。OK， 政客有连任的压力，这就是我们目前政治最大的问题。政治没有办法跟资本主义跟经济脱钩，以至于它完全被这些大企业给收买，甚至不一定是国内的大企业，跨国的大企业都可以收买每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客。我比较好奇的是，川普在还没当总统前他是企业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做过哪一些事情是所谓的好事？那我觉得更好笑的是，川普也没有领美国总统的薪水，当然你可以说1000多万对他来说是小钱啊，是零头啊，欸，可是大部分政客都是很贪那一笔钱的，甚至还觉得那不够，要从其他地方再挖多一点的哦。那你们不是最喜欢就是君子吗？你不是最喜欢圣人吗？对不对？那人家做了好事你怎么都不报？出借私人专机救3岁的小孩，对不对？为那个寡妇跟银行交涉等等很多事情，欸，怎么大家都不去看一下？然后就要一直攻击他嘴巴很贱。说实在的啦，如果你真的常被这些很北七的政客给弄到不爽的话，你嘴巴还能很干净的话，我也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啊。那些政客齁，就是你知道吗，拼命拿针在后面戳你，然后脸上保持着笑脸说你看我很好，我很善良哦，然后拿着一根针一直戳那个你认为的小人，然后那个小人痛得哇哇大叫，你说那个小人就是一个跳梁小丑，那个小人就是讨厌鬼，你看这个人他满脸笑容，他绝对不是坏人。真的在戳人的是谁？真的在做坏事的又是谁？反过来想啊， 假设上一届的总统是拜登，而这一届呢是他在竞选连任，然后现在发生了所谓的舞弊的事情或干嘛的，你认为他现在会去执行很多美国本来就计划好要继续执行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好，各种科技啊，叭叭叭，有的没的的事情，他还会继续做吗？不会，因为政客呢，只会在意自己有没有连任的输赢而已。我不否认川普是也有在打，没错啊，但他也有在做正事啊。收买人家的金主都已经自爆、自嗨、自爆了，你还要掩耳遮目吗？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可是呢，能够做很大事业的企业家一定都是坏人。我跟你说，会做这些话的人啊，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穷人，他就是见不得人好，看不得别人有钱。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愿意付出人家所付出的努力，就想要得到很多的金钱，就想要享受很多事情，所以才会酸葡萄。那这些人我根本完全不想聊他。然后再来，我觉得更经典的，大家都会说看小孩就可以知道他的父母，或是看父母就可以知道他的小孩，很简单，直接去比较一下拜登的孩子跟川普的孩子落差如何，水准如何。如果川普真的是像大家说的那么没有水准，那么糟糕的一个人，那他的小孩是怎么回事？他的小孩很糟糕吗？他的小孩出言不逊吗？他的小孩作奸犯科吗？他的小孩吃喝嫖赌吗？他的小孩被中共收买吗？好像都没有呢，好像都是你们认为真正君子的那一方才在做这些事呢。所以网络上盛行一句话嘛，如果看不出来这次大选有问题，那就是你智商有问题。如果看得出来有问题却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就代表你的道德有问题哦，或者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裙带关系，所以干脆不要有任何举动。我不否认啦，其实民主制度啊并不是最完美的，而且这个民主制度要有最全面最美好的发挥，一定是要在全民都有一定的水准、一定的素养、一定的自律的情况之下，它才能发挥到极致。好，可是呢，集权绝对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不思考听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话，那这一些人永远无法某一天突然变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要自律的前提是有能够让他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是完全限制他的言论以及他的思想。好，那相对比起来，我当然是不喜欢其他支持川普的人说那传统的价值、什么哎呀只能上帝、什么不堕胎什么的、我不站在那一方了，因为我个人觉得民主自由就是每个人有选择自己宗教的权利，但你不能用你的宗教的信仰来压榨别人，要别人跟你一样。好，那至少呢，以川普跟拜登而言，没有被经济金元给掌控的那一方，就是代表着相对自由的那一方。好，那我个人倒不是非常的紧张或着急啦，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将会活到很多岁很多岁的人嘛。不过呢，就像之前讲到什么有救世主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觉得川普是否连任啊，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啦。什么指标呢？就是我们地球人到底是否已经全面提升到配得上民主自由的水准的程度呢？好，如果我们配得上，那川普继续的连任，这可以算是一个表征吧，一个指标吧。否则，如果一个全球性自由民主指标的国家被一个受制于他国政府的金主给控制的情况之下，我想再来全球慢慢的也没什么民主自由可言了吧？那也就表示我们全人类并未提升到配得上自由民主的水准这个程度喽，所以只好退回去给别人管。当然我也不否认还是有一些人认为反正又不用动脑就有钱可以拿，听话照做的人生不是很开心吗？我不否认也许有这种人啦，不过如果你一辈子都真的只想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晓得投胎来当人这一生你到底是在干嘛的。这就像前面说到的，如果真的希望校园里面不要有霸凌事件的话，其实有一个做法非常简单啊，就是每个学生身上都装一个连上网络的针孔摄影机就可以啦，因为随时随地都在搜证，不止学生之间不敢互相霸凌，连老师也不敢随便偏袒谁或霸凌谁，不是吗？全民都是间谍的时代，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不希望是只听着别人指令做事的话，那我们就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唯有人人皆自律才配得上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全人类的提升就从把自己转变为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开始吧，那些不愿自律的人，我想很快就会被时代的潮流给淘汰掉了。好，最后我常常在课堂上也会问学生的一个问题，好，大家都说政治啊，好，就是在烂苹果当中选一个稍微不那么烂的，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手上有100元，我推来一车的烂苹果，你会跟我买吗？你会用你手上的100元从我的推车里面挑出比较不烂的苹果吗？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都会跟我的学生一样，不会，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挑烂苹果呢？我如果有100块，我不去买旁边新鲜的橘子，我在这里买烂苹果，我在这里挑烂苹果干什么嘞？当然大家就会说，对呀，可是我们就没有新鲜的橘子可以挑嘛，所以当然还是只好挑烂苹果咯。我想说的是，投票其实不是义务，它只是权利。我们只要假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全民都不出门投票，没有一个人出门投票，你认为这些政客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个人觉得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不是谁选赢谁选输，因为当大家都傻傻的闻风起舞，跟着他们说啊疼我啊他不好啊疼我疼我，大家都为了很怕对方的人选会被选上，只好硬着头皮去投自己的那一方。我跟你讲，以台湾为例好了，这样蓝绿是双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达到投票的门槛啊，他们的保证金都拿得回来，输赢不是重点，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些事情让他们全输，他们一票都没拿到的话保证金拿不回去呢？就这样子操作个几轮下来，你看他们会不会合并起来，他们会紧张，因为他们的钱全部投进去了。哇哦，这不仅是一个指示告诉他们人民准备好要造反了，人民对你们都非常的不满意，而且还是帮国家赚税金最好的方式。然后呢，再来就是日久见人心了嘛，对不对？在状况好的时候真的看不出来一个人的品性是如何，可是呢一旦几次下来，他们的保证金一点一点的全部都被没收，每次都被没收之后，你就看看那些没钱的政客们，所谓的精英的政客们，他们如果想要再有钱可以选举，他们得从哪里要呢？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最后卖国的是他们还是其他人呢？毕竟啊，政客都只是靠他那一张嘴去胡烂来的钱嘛。当他没有舞台可以胡烂，而那些保证金又已经在很多次的无效选举之后被没收完了，他还能靠什么生存呢？好，今天分享到这里，下次见，拜拜。